天谈的这个说与道是有具体的针对性的，它是针对我们现实当中特别特别的一个具体的问题的啊。接下来我就跟大家一起分享啊。那么我们先温故知新一下，那么上次我们谈到了三大的流行疾病，三大流行疾病我们叫做三大顽疾，大家还记得吗？什么叫顽疾呢？就是顽固的疾病，不是这么好容易就摆脱的。这个疾病呢，第一个呢是个人主义，形形色色的个人主义，包括我行我素啊，包括一种回避啊、退避、孤独、寂寞呀，包括自怜自大呀，包括自爱自义啊等等，这些都属于就是我和这个群体，我和周边的环境处不好关系，这个关系处理的都不当啊，特别强调的是以自我的保护为中心的这样的一种人生的态度、人生的境界和人生表现出的许许多多的言行，这叫个人主义。那么它的一个变种呢，就叫做家族主义、地方主义、本位主义和国家主义、民族主义，都属于个人主义的一种变形。第二个呢，很重要的是理性主义。那理性主义的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它理性所加工的原材料，我们理性的所接受的原材料啊，都是现实的、可见的，或者是这个物理世界、人文世界的，没有灵界的任何的原材料。所以好好的理性就好像一个非常先进的一种机床，它所加工的这个材料都是一些下脚料，都是一些残次品的废料，所以它生产出来的东西呢，它就外表好像还可以，但实际上本质是没有那种真正的一种物质的含量的本质的含量，那本质不纯所以它加工出来的东西也不行啊，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的人呢就会出现，比如说有人酷爱政治啊，有人酷爱政治，所以基督徒信了几年以后啊，谈起政治非常热衷。你谈圣经啊，他不停的就打盹，一会儿打瞌睡，但是你谈起政治，哇，简直是非常厉害啊。有的人喜欢搞一些古玩啊，谈古玩的，有的人喜欢下棋，有的人喜欢钓鱼啊，突然间钓鱼啊，整个就变得非常的热衷了。有的人喜欢打游戏啊，有的人喜欢看武侠小说，有的人喜欢追韩剧啊，有的人的各方面，就总而言之啊，把你自己理性的空余的时间都吞吃一些，理性就像吞吃我们吞吃食物一样，理性所吞吃的都是一些垃圾食品啊，一些或者是不是一种很高端的一种信息，所以这样呢，它使它的生命呢也受到了污染啊，因为人常常理性常常吃一些垃圾信息或者是不太健康的信息的话呢，那这个人的整个的生命气质、生命的境界呢都会受到亏损。那么就好像每个人经常看一些那种三级的那些小说，地摊摆的那些乌七八糟的那些小说那样的话，你想这个人的境界呢一定会受到感染的啊，一定受到。所以这叫做理性。那理性主义有些变种，这些变种包括教条主义，包括很冰冷的一种所谓的客观主义，冰冷的实证主义啊，冰冷的一种经验主义，冰冷的一些其他的反正一些主义吧，都跟这个东西。所以总而言之是冷冰冰的一种态度啊，美其名曰叫逻辑，美其名曰叫科学，美其名曰叫政委，美其名曰叫做实证，美其名曰叫做客观等等。但是呢，它已经渐渐的失去了人的爱的本能。第三个很重要的顽疾呢，那就是世俗主义。世俗主义它缺失的很重要的呢，实际上是一个属灵的国度啊，属灵的国度，它是一个部分脱离了整体以后所形成的一个以世俗可见的这个世界为它的整个生命的一个关注的一个范围，这样就形成了世俗主义，所以它跟神的国度脱了。所以这是三大顽疾。急需疗愈啊，急需疗，急需要治疗和痊愈啊，这是尤其对神的儿女。那接下来呢，见真实体啊，国中得益，所以他要急需疗愈呢，就必须有三味药啊，三味药，三味药呢，一个是属灵的真相，一个是基督的真体啊，基督的身体，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属灵真相，在福音当中展现出来，在耶稣基督死而复活以后成就了啊，就是一个属灵的真相，一个呢是基督的身体，一个呢是神赐给我们的国度，就是神的国已经降临，所以在这三个很重要的属灵的一个 治愈的方案当中，这三味猛药，这三味重要，也是三味根本的药啊、是必不可少的。所以让理性呢得保，理性得保就是让理性能够去认识、渴望、加工、明白那些属灵的真相、永恒的东西、神心意当中的东西。第二个呢，让我们的个人体的生命融入到什么呢？基督的身体里边，也就是什么呢？团契里边、生命共同里边、也是圣尔公的教会里边，真实的活泼的教会里边，而不是一些形式化的宗教团体。第三个呢，那就是让我们的个人的追求、个人的理想、个人的梦想、个人的境界都在神的国中实现，要与神的国怎么样的恢复美好的关系，要与真相恢复美好的关系，要与基督的身体恢复美好的关系，就是从脱离当中到恢复啊，脱离神的国，脱离真相，脱离基督的身体，然后到恢复，实际上呢都是一个契合的意思，就是从罪与神分开，然后到救恩，然后跟神合在一起，然后带出的这三个方面的恢复，这就是三大基证的一个彻底的治愈方案，也彻底的一种药方，或者说我们开药无外乎就是这三味药啊，这三味药本质的药的一种配搭配伍中医讲做配伍啊，配伍就是怎么去搭配它带出因人制宜的一些处方来。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什么呢？这是一个膀臂啊，一个坚强的臂膀。这个膀臂的意思就是什么呢？那就是强壮了啊。我们接下来今天晚上就会有弟兄那个健身的云健身啊，云健身。我们现在看到有一些弟兄已经参与了，甚至国度的弟兄也参与，师承的弟兄李天庚弟兄发起的，然后国度里边刘志刚弟兄的参与的这样的一个云健身呢啊，希望我们的第三条命属灵的生命也能够健康起来，由此带出第二条命的更新，第三条命的也能健康，这样就完成了这个三个层次的生命当中的一个恢复和操练。好，那接下来呢，我要给大家带出今天的一个信息。今天信息呢，还是要一个引子啊，像一个药引一样，我要先有一个引言引子。这个引子呢啊，是这么一句话，它是什么呢？他说：“可与言而不与之言，是仁；不可言而与之言，是言。智者不识人，以不识言。这句话是谁说呢？就是旁边站着这个老先生，这个人呢，啊，叫做姓孔名丘，然后呢，啊，大家尊称为孔子啊，就是孔丘啊，孔丘。那么他这句话的意思什么意思呢？这句话的意思是这样啊。”啊，那个第二次繁体字就是与啊，我与你的你啊，那个与可与言，就是我们遇到一个人，我们可能啊，应该跟他去谈一些比较深的一点东西，我们叫做交浅言深是不可以的。但是我们遇到这个人，特殊的场合、特殊的机会，我们可以跟他谈一点实质性的东西了啊，动点真格性的东西了，谈一点深有深度的东西了。而不与之言，在这个时候你却没有跟他说，你错过了这个时机，叫失人。那么你就把这个人给失去了，因为什么呢？你可能跟他交好，或者是你可能让他传递一些很深刻的东西，他这个时候正需要，所以呢，你没有跟他谈，你错失良机，最后呢，你就把这个人的生命灵魂，你跟他的关系失去了。第二个呢，叫不可言而与之言，失言。就是你们两个人交浅延伸，就是在交往的过程中关系还没有到，或者是那个特殊的场合你不应该那样说，所以在不可言的一种处境下你非得要跟他说，你号称叫什么一吐为快，你号称什么的知无不言，你号称就是我们常常说的我这人可直啊，凡是说我这人可直啊，我这个人有话直说呀，我这人可是急脾气啊，我这人可是一个直性的，我这人啊刚正不阿啊，凡是说这句话的人都是血气的人，99%都是属血气的人。所以记住了吗？大家以后你不要再跟人说我这人可是很直率啊，我不管什么领导的情面还有这个面子啊，你不管领导的情面，让别人管你的情面吗？啊，这不是犯浑吗？啊，所以凡是这样的人都是属血气的人，你就记住啊，凡是我们东北人啊，我这个人说话可直啊，我这个人可不靠情面，这些人啊都是犯浑啊，我们不要跟这些人为伍，我们不要把这些人说的话当回事儿， 同时我们自己假设是这种人，也不要这种人，说话总要得体啊，因为你说话反映出是你对这个周边的关系的一个真正的智慧的把握，而不是你自己撒野撒欢的一个地方。任何的一个场合，尤其是成人的场合，你的说话叫谨言慎行，都不是你个人放肆和撒欢的东西。凭什么你就可以有话直说呢？别人就不可以有话直说呢？凭什么你自己说出来就要有话直说呢？那是不妥的嘛，对不对？这不就是明显的，这就是一个血气嘛，自我中心嘛，啊，个人主义嘛，对不对？所以不可言而与之言，当我们不可以跟他谈，而且我们偏要犯棱啊，我们要耍性子，我们要说，哎呀，我一吐为快，我就说，或者是什么呢？不智慧，不智慧啊，不智慧，你偏跟人说了，这个呢，你就叫失言了啊，你就是失口失言，你就是说的说话什么不谨慎啊，说的不恰当，你叫做失语了啊，失言了，就这个意思啊。然后，智者不失人，你不失言。知者，知者呢，在汉字当中是个通假字。什么叫通假字呢？我们看到在古汉语当中有这个知的意思的时候，实际上就是智慧的智的意思。所以在中国的老祖当中呢，智慧的人不能缺少知识啊，有知识的人就是智慧的人。所以我们现在基督徒不能反智啊，反智什么书也不读，不行的啊，你需要有正常的人的那种大脑的发育和我们正常的信息的加工，信息的来源，我们才能成为一个有知识的人。这样呢，你就啊，你就提升你的智慧的高度，你就成为一个智慧者。所以这句话当中呢，有知识的智慧者不失人也不失言，就是既不要失去对这个人的一个帮助，或者是跟这个人建立很深度的关系，或者帮助这个人，也不失言，也不失言，也不要失口，也不要这个妄语啊，不要放肆，不要妄语啊，不要说一些非常让人不舒服的话，美其名曰叫做语惊四座，美其名曰叫做舌战群儒，这些都不对的啊！不要以为你自己口才治好，你就可以逞强，你说不是这样的啊！所以我们说有理不在声高啊，然后你真正的智慧不在多言啊，不在多言。我们说沉默是金呢啊，缄默是金呢，多言是银，善言是银，善辩是银。所以你说话非常厉害的人，只能最多只是个银子级别的这样的一个人啊。善于沉默说话简明的这样的人，而且非常到位有智慧的人，才是属金的人。那我们今天要谈属灵的人啊，属钻石的人，他的说话的特点是什么？我们要谈出超越金啊，超越银也超越金的这样的一个属灵人的说话的风格到底什么。实际上我们今天呢，就要解开这个人类的千古的谜底，就是沟通，沟通。我们也谈到了顺势而为，我们也谈到了沟通当中的弊与盈。我们今天要告诉大家如何利用弊与盈，如何这个摆脱躲避这种血气的一种争辩，血气的一种争辩，如何去顺势而为，带出你语言的一个属灵人的风范，属灵人的见证。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谈的啊，所以我们说似曾相识啊，似曾相识。根据孔子的这句话呢，我们确实能带出我们属灵，无论是我们宣教，我们传道，我们传福音，我们跟人去畅谈我们的信仰，畅谈一些永恒的东西，甚至我们带领门徒或者跟弟兄姊妹正常的交往当中呢，会有这种现象。什么现象呢？叫做口若悬河，最后呢几无效果。我们现在星期一晚上就谈什么呢？谈彼得德鲁克的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叫做什么？卓有成效，就是你做什么事你得有效果的。你不是为了显弄口才你才跟人说，也不是显弄口才你传福音，也不是要把别人对方博得体无完肤你去传福音，也不是用你知道的一些圣经的一些教义去驳斥别人的一些价值观你就胜利了，不是这样的。你要把他挽回，把他心意挽回，要带到真正基督的面前，真正的得救重生，让他得救重生的。所以你会发现这个有效性和我们传递过程当中的过一把嘴瘾是两码事的。 过嘴瘾，你可以尽量的多说，把人对方真的逼到墙角里面，叫做哑口无言，博得他真正是面红耳赤。但是呢，最后的结果是没有胜的啊。如果说你口若悬河，你胜了，但是你要想挽回这个人传福音，你失败了，而且是彻底的失败。因为什么呢？以后这种人呢，再看你的话都躲着你了啊，再听福音的话就塞着耳塞着，再不听了，是这样的情况。所以你会发现口若悬河的有的时候是吧，几无效果，恰恰就是不该说不该言而言的，怎么样呢？你失人了啊，失言了。还有一种情况，话不在多啊，得鱼之祸，话不在多，就是有的时候真是你说话不多的，哎，但是有很奇特的效果。可能几十年以后这个人回来的话，当时他说就是你这么一个话，你甚至是一个 non-verbal language。 什么叫 non-verbal？ 就是无言之语，无言之语就是一种形体语言，一个眼神啊，或者是一个微笑，你那次传递的那个信息深深的改变了我的生命啊。所以我曾经给大家有一个见证，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名篇叫做什么呢？叫劫后余生啊。我曾经给大家谈过，就是二次大战的时候，一个德国的犹太裔的青年，因为要躲避纳粹对他追赶，所以就藏匿在一个雅利安，也就是白人的一个德国的这个女孩的生命当中。结果这女孩用自己的生命，用在他家里边，让他东躲西藏。最后两个人恋爱啊，两个人恋爱，在最艰难的时候，那党卫军呢，盖世太保经常的光顾他家里边，经常找他啊，找完以后有一次简直就是险些就给找到了，最后就是非常巧合吧，最后错过去了。当他出来以后啊，所有的人的惊讶的，这个女孩也惊讶很的，结果问这个青年啊，这个青年，所以说你这样东躲西藏，你不害怕吗？啊，你不害怕吗？你对啊现在这种情况你怎么看？这么猖獗，整个那在欧洲战场啊，在德国战，在俄国战场，在各方面战场都大获全胜，在北非战场大获全胜，整个好像是要席卷世界的样子。结果这个年轻人才说了一句什么话呢？他说：“纳粹必将灭亡，德意志必将永存。”所以就说这句话。你看啊，我是大学时候，那是84年、94年、74年啊，30年差不多过去了。就是我当时看了这个电影，到今天我都记着他这句话。也就是这句话，他所带出的一个效果大到这个程度啊，大到这个程度。有些细节我不太记得了，但是他说话当时那个坚定的眼神和传达的意思，我到今天都记着。很短的，那里边的那个男青年，那个主角根本就没说多少话，没说到，他就以他的眼神沉着的那个神态，带出的一些非常经典的几个话语，非常坚定的话语，然后就征服了很多观众。这个片子非常好啊，这个叫《劫后余生》，大家可以上网去查一下，非常棒的。所以这也就应对了，有的时候我们的说话，它的功效是不同的。有的说话它可以用100个音节啊，但是带出的果效很少；有的说话10个音节带出果效。这有一个说话的效率问题啊，效率问题。所以我们今天呢，不仅仅我们要谈躲避血气啊，我们不仅要谈顺势而为，我们今天要谈在我们交流过程当中、交通过程当中、沟通过程当中，怎么能够带出效能。带出效率，带出效果啊，三效，一个是效率，说话非常有效啊，不拖泥带水，不啊啰啰嗦嗦啊。第二个来讲，带出效能啊，带出效能来啊，带出真正的一个果效来，带出果效来，好不好啊？如果大家，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子女，我们说话都相当的简明，但是带出的果效都非常大，那是不是很有魅力啊？那是不是一个领袖啊？那是不是可以是一个美好的见证呢？那是不是可以多为神做见证呢？啊，不仅仅可能把失丧灵魂带过来，而且呢，还可以真正的啊为神做很多的见证。所以我用这样的一个符号啊带出来，这些符号非常奇特啊！你看，它是一个问号啊，同时又是个感叹号。 就是哇这个意思啊，感叹问号说，对呀，我怎么口若悬河最后没果效，到底怎么回事呢？你看那个人说话不多，哎，怎么得鱼之祸，什么得鱼之祸呢？得人如得鱼啊，153呢，153这一网下去打了153条鱼啊，等等，这个意思。哇，为什么别人这么厉害，我这么口才这么好，我知识要理性，要有理性，要知识有知识啊，我这么说了说了句，最后连我自己都不信了，对，连我自己都不信我这套东西，真是是非常非常滑稽的一件事嘛。所以我要带一个大大的一个疑问，同时呢，真正达到这个果效，它会带出一个巨大的一个喜悦和赞叹啊，感谢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说话的能力，而这个能力的背后会带出另外一种能力，带出生命和生命的改变，灵魂和灵魂的融合，带出真相的一种启发。所以这是何等奇妙的人的能力，只有人有这种复杂的这种沟通能力。据说在这个基因，我们说人类基因图谱我们已经知道了，人类有一个特殊的基因啊，前面有一个 fox 啊，就像狐狸一样啊，是 fox， 然后加一个东西，就是这个基因当中只有人类有，只有人，其他的高灵长都没有啊，都没有这个基因。所以这个基因呢，是决定着人的说话的这种本能的啊，人类有这种本能，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特殊的一个恩赐。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么我们就可以想办法了啊，我们想办法了。想办法，既然是发现口若悬河不行，那我就想办法找到一些规律吧，找到一些规律啊，找到规律，我们尽量使自己说话啊有利有利有节啊，有理有利有节，这样不是很好吗？就效法那些人，说话不多，但是果效很厉害，就像那德国青年啊，纳粹必将灭亡，德意志将永存，这样的可不可以呢？啊，大家。总结来总结去，总结来总结去，可能呢，我们说要说服一个青年，尤其是悖逆的人，或者说服一个心灵，说服一个心灵，我们不外乎有这样的几个原则啊，叫做摆事实啊，讲道理，然后动以情，小以利，动之以情，小之以理，因为有道理了，所以我们就用了小之以利，利呢就是利害利弊。所以中国人都是讲究功利的，讲究时效的，对不对啊？当我们算来算去发现，哎，这样做对，有道理，对我有道理，对我的孩子，对我的家庭都有道理，好，我就停存。我们想来想去，想出这节最基本的原则，我们给他摆事实，对不对？你得尊重事实啊，对吧？你得立足于事实，否则的话你不就是一个活在梦想里的人，那不行，对不对？然后讲道理，我们讲一些原则啊，讲一些功利啊，讲一些大家都普遍接受的一些东西啊，无论是自然界的还是人文界的。第三呢，动以情，哇，我还要有情感啊，我还要把情感告诉你，让你打动你的心态，让你产生共情啊。然后还小以利，最后你要这样做以后，你有什么回报？你不要做的话，你有什么亏损？我把这些都讲出来。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这些人呢，哎，一定说话是很有厉害的啊，很有果效的，是不是这样的？是 ，yes， 真是这样吗？不一定啊，不一定。不一定，为什么不一定呢？就是你不信，你把这些东西跟一个有青春期的或者后现代的独生子女的啊上瘾的，还有他明知道许多的是不对，但是就是做的，有各种各样的特殊的一种癖好的疾病的一种各种性情的，生活在不同的这种叛逆阶段的人都是这样的。那叛逆阶段，你不要以为现在早了一点，从14岁晚了一点到30岁都属于叛逆期，不是这样的。人的叛逆期可以到老啊，就到死他都是叛逆的。我们有属灵青春期啊，我们属灵的青春期可能从你信主第一年或者第三年，有的是信主第十年以后，好像各方面都成熟了，然后他就开始挑战权威了，自以为是了，属灵的自以为是，属灵个人主义了，然后就进入了一个莫名其妙的属灵的叛逆期，一直到死有可能他都没有真正的回头回心转意。有这样的人，所以当你跟这样的人说的时候，你说明明的你是一个有理智的孩子，明明的你是一个有口才的孩子，明明的你是个讲道理的孩子，为什么我跟你摆事讲道理动以情小以利，你就是不改呢？你跟我说话又点头又哈腰又痛哭又流气，他就是不改呢？啊，等等等等，真是有这种情况。所以呢， 啊，我做牧者的话，这方面的人太多太多了，最后你就会发现人生啊到了一个境界，这天花板就出来了，什么事实，什么公理，什么数据啊，什么实证啊，这些都没有，什么感情啊都没有，没有关系，他就好像进入到一个非常奇特的一个壳子，他被封在壳子里面，再到那个程度是怎么动他很难改变的，就是某种程度它能改变，比如说掌握一个知识，掌握一个技能，看懂一本书都可以的，但是真正改变他的生命很难的啊，就好像有一种枷锁给他给锁住了这样的情况。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就涉及到我们反复强调的原罪的问题啊，原罪不是简单的一个道理可以改变的，原罪实际上是一个罪的奴隶，罪的囚徒的问题，是一个自我的囚徒，自我的背后其实有属灵的很多的谎言和邪恶的势力啊，这就是我们反复说的。当我们百事讲道理，动一情小有理，有限的啊跟人打交道，比如说一个客户啊，一个学生啊，有限的跟人打交道可以，但是你真正要想进入孩子的生命啊，会众的生命和真正的人的生命改变的话，你会发现要改变他的价值观，改变他的秉性，所谓秉性难移，改变他一个特殊的癖好，改变他的非常奇特的一个病态的一种捆绑，很难的，非常难的，尤其都跟自我有关系的，你发现这种捆绑原来都是他自我给自我下套啊，自己给自己加上了很多枷锁，这就叫做自己给自己下绊子，自己是自己的典狱长，自己给自己建牢房，而且越建越坚固，越建越坚固，随着年纪增长越来越坚固，所以他就去抵挡啊，他就去维护，他就去摆脱，他就会逃避啊，他就会用各方面的东西去怎么样呢，去回绝你，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随着年纪增长这种现象越来越多啊，越来越多，所以我们要特别的明白，改变人的一种怪癖的东西，一些不好的习惯的东西，一些潜在的价值观的东西，一些多年养成的我们说积重难返的一种性格的东西，我们不是简单的用道理摆事实就可以说的。如果说新的生命的改变啊，所以老我死去新生的赐给，这是更不是我们人能做到的，那叫痴人说梦，那根本做不到的，这就需要神的工作，造物主的工作，能够真正的用肉心换我们的实心，这就是神的生命更新的工作，福音的新赐新生的工作啊，这就是让我们思想到生命改变当中更高一级的层次了，就是整个把你生命给你换掉，换掉，不是修修补补，是给你换掉，不是苦口婆心让你改变，而是给你彻底的换掉，知道根本没有用啊，就是好也不行，不好也不行，就给你换掉，所以这个工作是更难的，那当然是神的工作。所以当我们发现这些工作徒劳无功的时候，或者是功效不大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就好像是什么呢，竹篮子打水一样，好像白费力了，我们费了好多的力量，白费力了。所以这就是基督徒，这就是基督徒的思考，这就是基督徒生命进入到人生更高的境界，尤其是对罪人的认识，包括我们里边的罪和我们身边的所谓的圣徒里边的罪以及罪人里边的罪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有很多徒劳无功的东西。若是你只是人间的道理，人文的智慧啊，你就好像这个竹篮子打水一样，哇，慢慢慢慢都漏掉了，都漏掉了啊，只是挂了一点水珠，挂了一点水滴而已。这是人生的境界啊，这是圣经给我们看到的，原来人文主义的东西，说道理的东西，教育的东西，达到一个境界啊，再往深处走啊，就会达到了它的天花板，它的极限，几乎到了那个境界，几乎就出现了一种徒劳无功的一种效果。然后我们来看几段圣经啊，今天圣经会多一点啊，我稍微快一点啊，一个罗马书一章十六节，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这句话的最核心的叫做是福音本是神的大能，福音呢好消息的意思，也是一种信息，一种道理，而是神的大能，本来是神大能，哇，要救一切信他的，一切只要相信的都能得救，就是先是犹太人后希利尼，所以这是我们说的所谓的福音的能力啊，也就是好消息的能力。第二段呢，路加福音告诉我们，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所以这也是我们基督经常喜悦的一句话，叫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诶， 既然神的话大能，哎，我们有的时候赶鬼啊，我们有的时候啊叫宣告，我们有的时候破除人的一些怪病、一些怪癖、一些谎言、一些东西的话啊，医病赶鬼的东西，哎，怎么没有能力呢？啊，怎么没有能力呢？这是很奇特的。所以你会发现，我们牧养到一个程度，我们自己祷告发现自己改变不了啊，然后我们给别人祷告，反正效果也不大。然后我们被别人啊一带出神的原则，给他们讲福音的时候，也发现他们似乎也在打瞌睡，也没有记下什么东西，很难的。为什么？为什么造成这种差距呢？不是神的话带着能力呢？我们宣讲神的话就应该有能力吗？对不对啊？不是神的啊，是福音是神的大能吗？那怎么我们看不出这个大能了？我们向人传福音苦口婆心的，尤其是啊，包括我本人，你像现在的什么00后啊、90后啊、95后传福音难上加难，他根本不理你啊，都觉得你们怎么可笑，怎么搞成这个东西。有这话我还上抖音了，我还上 YouTube， 我还在上很多的一些好玩的东西了。我告诉你啊，听你搞这干什么呢？所以这就出现了非常大的反差，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很有意思啊，这里边让我们说一个极端的现象啊，极端的现象。这极端的现象，我们问大家啊，就是什么样的人啊，一个活人啊，你怎么叫他也叫不醒。这是一个脑筋急转弯的事啊，但是呢，急转弯的东西它不是一个无理取闹，它里边有很深的道理。就是什么样的一个活人，不是死人啊，就是你怎么推怎么叫他，他在睡觉，他不醒啊。这就好像说啊，什么样的鬼特别怕你啊，那就是胆小鬼啊，他见了人他就跑了，就是类似脑筋急转弯。那我们现在告诉呢，还不是类似于这种脑筋急转弯啊，我们告诉你这个急转弯当中它是有一些很奇特的道理的。什么样的人活人啊，在床上睡着你怎么推他也不醒，只有一种睡眠你怎么推他都不醒，就是什么呢？装睡。当一个人想装睡，就是死活他就是不醒的时候，你怎么推他也不醒。但是呢啊，他一会儿翻个跟头啊，又打呼了，一会儿翻个又假装又打呼了，他没死，他不是个死人啊。这时候你怎么叫他也不醒，越叫他越窃笑越不醒，就是你叫的越厉害他我越不醒。为什么呢？他就是要跟你搞恶作剧，就是让你叫不醒他，所以你当然叫不醒他。所以这里边就涉及到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就是你当你传递福音的时候，如果一个人铁了心的就是不想信你的话，你怎么传他也不信，就像这个叫不醒的人一样。你发现了吗？他有一个自觉的抵挡福音，他抵挡真理，他抵挡等等的。这就是罗马书当中一个人真正他压制真理的时候，你是很难真正做的。那么什么福音大能啊，这方面好像出现矛盾了。那还有一个真实的例子，就是话说中国不是产生一个本土的异端吗？叫东方闪电吗？那么东方闪电它有一个招数，有一个策略，那就去到一个地方，表现出非常的啊单纯啦、敬虔啦、参与很多服事啦、低调啦、顺服了很多东西。然后呢，也经常的参与大家一些查经啊，一些东西，大家都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位弟兄或姐妹。结果突然间有一天啊，某某某某某啊，就被鬼附了，然后这个人就在地上哇，就像真正的是被鬼附的那所有的那些东西都表现出来了。他也不是精神方面的问题，他就是被鬼附所出现的一些东西。鬼附和神经病是不同的啊，神经病是神经病，鬼附是鬼附。然后哇，这个整个教会都动起来，为他祷告，为他进食，请这个牧师来，那个牧师来，主任牧师来，所有的牧师都来，一个个像走马灯一样，哇，都给他按手祷告，怎么大家弄了通宵达旦都没有用。结果怎么样呢？结果是把这个姊妹也叫来了，这姊妹，结果这姊妹举起手来，啪啪几个大声的宣告，啪，这个人马上就好了啊，真正的就恢复如初啊，马上就好了，立竿见影。我大家肃然起敬，突然间发现对这个牧师的权柄啊，牧师自己也自惭形秽啊，感觉很不好意思啊，我这牧师教了牧师啊，做牧师做了几十年，最后不如这样的一位好像很低调的敬虔的一个姐妹，哎呀，我简直是真是有一种羞耻的感觉啊。 这样东西，所以大家也觉得哇，这个我们这么多年看这牧师原来这么差劲啊，属灵方面根本就没有那种真正的能力啊，他到底属灵什么光景我们现在都不知道了。你看这个姊妹为什么一来呱呱几句话这他就复原了，原来怎么样，原来他们串通一气，就是装鬼的那人也是他们东方闪电的，这个祷告也是东方闪电的，这个时候叫偶尔露峥嵘，这个时候就要实现他们的计划了。所以他们潜伏到一个程度，在开始突然间就开始出手了。出手的时候，一个人倒地装鬼，装被鬼护；一个人就去最后祷告，而且他祷告一定是在所有人都进食、牧师都祷告都无效的情况下，他一出来一出手，马上立竿见影，他就这样。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就是那个人什么呢？啊，他装鬼啊，这个装鬼就像没病装病啊，没睡装睡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他装鬼。装鬼的话，你当然你怎么宣告他根本就没有被鬼附，他是个正常人，他是铁不起来，你越宣告他起来他越在那儿打滚，而且就整天的说着嬉笑你，去讽刺你，戏弄你，甚至说你是牧师，什么牧师啊，用一个鬼魔的声音啊，你是什么牧师啊，等等啊，这搞一些这些名堂，最后呢羞辱神的仆人，然后那个人一来啪他马上就好了。看到没有，这一下就收割，一下就收获，整个的这个风向变了，哇，一下就推崇这个人变成超强的属灵人，这样，所以呢，教会就被他这样拆解掉。所以你会发现啊，人不是说你说话怎么样啊，不是你真的能说怎么样，不是你带出祷告怎么样，也不是你真正的啊说用神的话语啊，又整天的用神的原则啊、教义啊一些什么什么各方面去针对具体的场景，不是这样的。如果具体的场景这个灵魂他要是像装睡像装被鬼附的时候，你是一筹莫展的，而且很可能掉进他的圈套里，到你圈套里。所以这个给我们很大的一个启发，有很大的启发。一方面我们相信神的话是独特的，是奇特的，另一方面呢，我们又要在现实当中呢，我们又有许多的奇特的特殊的经验啊。但是怎么样呢，我们不了解这种情况的时候，当我们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的时候，我们自己用福音去宣教，然后用祷告去赶鬼，没有果效的时候，我们不免会出现很大的一个挫折感，很大的挫折。所以我们叫一窦重生。假设那些人看到牧师啊祷告也无效，看到谁祷告也无效，最后一个不显眼的一个小姊妹啊祷告了两句话，啪，这个人就好了。所以我们如果发现有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自己悬浮也是有会有这种挫折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窦重生了。这一窦重生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总结为这几句话啊，叫做我无能啊，或者是道无力，或者是世道恶，或者是方法异，无外乎就这几点。一种就是，哎呀，我的灵命太差了，神根本不听我的祷告。我虽然读经很努力，我才各方面服侍也很努力，但是我实在是没有属天的能力，我自愧不如啊，我自惭形秽，我非常的淡啊，我非常的自卑感，我有很大的无助感，是这样的情况。还有一种。就是说我不对呀，我挺单纯的，我该做的都做了，我该背的都该学都学了，那是不是神的话有问题啊，神的道有问题，我按着神的话语宣告，按着神的道语赶鬼，怎么没有效果呀？所以对道的能力产生怀疑，所以就更可怕了。然后再有一点呢，是不是这个世道太恶了啊，神也拿他没办法了，你看这个啊，这个上台你方你方登场啊，退场我登场，这样的情况下像走马灯一样，你方唱罢我登场，这样的情况是不是这个世道太恶了呢？你看现在又是各方面的，又是战争啊又是什么贸易战，又是各方面出现的这种民族的分裂，国家的这种动荡，这些东西世道很恶，还有很多谎言，还有邪灵的东西。那世道恶的意思就是我能力再强也无能为力，道的能力不弱，但是这个世代的能力太强了，最后呢道相较而言也显得有点苍白无力的，是不是这样呢？末世嘛啊，这圣经也说了，叫末世的时候啊，人心呢会非常非常的邪恶嘛，会这样吗？还是方法也不同呢？是不是还有别的方法我还不了解呢？我们当然知道这个道不能说是道没有能力的，也不能说有些牧者包括弟兄姊妹 不敬虔，或者是用神的话语这样做是不对的。世道恶是恶，但是也没有恶到边上去，就是以前啊是世人都犯罪，到今天也是这样。你不能说这个世道好像是更加世俗化了，然后神的道就相应而言就没有能力了，不能这样说。所以我们还是要从一个更深的角度来反省，来反省，反省我们对说与道啊，怎么去说，怎么去道。所以这是这个人呢，你看他显得很郁闷啊，很郁闷，到底怎么回事？也找不到答案啊，找不到答案，很郁闷。然后我们再读几节圣经啊，你看这节圣经非常有意思啊。马太福音告诉我们，比拉多对主耶稣说啊，他们做见证告你这么多的事，你没有听见吗？耶稣仍不回答，连一句也不说，以致巡抚甚觉稀奇。十四节非常有大，耶稣仍不回答，连一句话也不说，以至于巡抚甚觉稀奇。所以我们说耶稣整个被盘问的时候，无论在大祭司面前，在比拉多面前等等，他说了一句话，你是犹太人王吗？你说的是啊，然后你是上帝的儿子，你说的是，实际上呢这句话应该是原语的某种程度上的一种重复啊。耶稣只谈了这么一个，你说的是，然后其他就不说了啊，几乎没有说什么，几乎没有，几乎屈指可数的说了这么两三句话，其他大部分时间我们可以想象，那一整夜在那询问别人，无论怎么问他，给他栽赃啊，把一些很多的其他的不实之事都向他啊身上请到，但是耶稣不说话。到了巡抚比拉多面前呢，啊，他们这见证告你这么多的事，啊，很多的事，包括悖逆啊，不守安息日啊，啊，然后妄称神的名啊，然后啊与这个神同等啊，说是亚伯拉罕在他以后了呢，就说了很多戒谕的话，违背了很多传统话啊，等等等等。但是呢，耶稣一句不回答，一句也不说啊，以至于巡抚都感到很稀奇。巡抚感稀奇啊，我可以告诉大家，我也感到很稀奇。啊，然后我问大家，你难道感到不稀奇吗？我可以说，有很圣经有几段的现象，这都是所谓的啊上下关联密实底，就是有我们看到这些现象的时候，我们怎么关联密实底的时候，有的时候也不能够太确定啊，就是我们内心当然不确定，就是为什么耶稣一句话不说啊？以前唐僧人牧师他就说过，他说我到神面前，我要问一件事，问什么呢？就是那个瞎子啊，要找神去说啊，大卫子孙怜悯怜我吧。这耶稣怎么样呢？耶稣说你想看见吗？他说想看见。然后耶稣蹲在地上，然后用吐唾沫，然后火吐，然后他拿起这个或者像沾自己唾沫像一滩啊一点泥一样的这个东西，哎，然后他眼睛上一捂，哎，他就好了。后来唐僧人就说了，他为什么要吐唾，为什么火点泥，为什么非得要这样，他一句话不就说让他开就开了吗？他为什么这样？他说我不了解，我到天国，我到见神面的时候我要问他。就是圣经当中有一些问题，即使再聪明再有天赋的牧者，有可能他也不知道。这一节经文呢，反正我是很奇特的啊，我也很大，弟兄姊妹谁能够解答，以后我们在星期六啊还有其他的双星门训，我们可以邀请大家去分享，就是你怎么解释这耶稣一句话不说，他背后的属灵的真相是什么？这不是现象吗？对不对？这叫奇，这叫奇。反的意思呢，就是滔滔不绝，好像耶稣啊变了个人啊，在比拉多面前都为自己辩护啊，我没见，就像现在的很多的一些啊嫌疑人，你只要是诺他，我没有犯罪的动机，我没有犯罪的证据，我没有犯罪的任何的啊可能性，因为我有不在场的证据等等，我们都要编造这些证据，但是耶稣呢，哎，不说，什么话也不说，多么奇特吧，多么奇特，这是不是一个奇啊？现象界的一个奇，他们真相界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今天要初探谜底啊，我们要初揭谜底。你看耶稣在那儿不说啊，好像显得好像无力的那种感觉，是不是这样呢？好像我们自己用人文的角度来讲，就好像在这种场合下呀，也只能认了，再说也没有用了。所以我们也有一些人，哎，犯了，人家都抓住了，抓啊，都在堵那个现场啊，现场算了，我说也没用了，算了，我不说了啊。有些人就都承认了，都撂了，有的人不说啊，是这样吗？耶稣的不说是跟有些人这样那种情况下被人所谓所有的人赃俱获是不说，是那样吗？是那样不说吗？还是一种什么样的不说？到底怎么回事呢？ 或者是无能为力，就跟这些人说啊，好像是没有任何的果效，没有任何的办法，是一种无力感，是这样吗？很有意思吧？那么我们再看耶稣说他的一些场景，一些现象，这是约翰福音告诉我们的。耶稣看见拿单叶来，就指着他说，看哪，这是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诡诈的。拿单叶对耶稣说，你从哪里知道我呢？耶稣回答说，腓力还没有呼召你的时候，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拿单叶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哇，神的儿子以色列王，就跟比拉多所说的，你看这个多有意思，前后呼应，也不是我特别选的经文，哎，我就想到了这两节经文。那节经文正说你是以色列的王吗？耶稣说是啊。在路加福音有平行的经节说，你别人说你是犹太人的啊，神的儿子是吗？耶稣说你说的是。所以这里边拿单也看到了什么呢？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王。哎，反正道出了耶稣最基本的一个肯定，一个回答，就是说出了他属灵身份和神像，其他的都不回答，都不说。然后接下来呢啊，这就带出果效了。耶稣稍微说了两句话，这个人整个的灵眼就开了，他带出的整个的生命的认同和他的关系就改变了。我们再看马太福音说了，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看见兄弟二人，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然后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从那里往前走，又看见兄弟二人，就是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他的兄弟约翰，同他们的父亲西比泰在船上捕网。耶稣就招呼他们，他们立刻舍了船，别了父亲，跟从了耶稣。这是非常传神的东西啊！读这一段圣经也让人非常的奇妙，非常的兴奋，很惊讶啊，莫名其妙。这说什么呢？这个彼得，我们知道彼得不是一般的渔夫啊，他实际上是个渔业主啊，他拥有自己的船啊，拥有自己的一个打船的一个小的团队，他实际上就是一个业主啊，这样的一个，他也不是一般的渔民，他打的所谓的彼得鱼，像加利利的海的鱼，那是非常上好的鱼，我们都吃了好几条了，我们这次去以色列，然后呢，他卖到了怎么样？卖到耶路撒冷，也是长途贩运，也就是说，他有一定的量产，他不是一个自给自足的，他是啊，是用于交易的，他是把它做一个生意的，所以彼得不是一般的渔夫，他是一个相对的比较富有的，而且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和权柄的一个人，一个渔民啊，在渔民当中是老大的，否则的话，他在当地的这个啊，所以加利利周边的耶稣周边的这个乡里乡亲们，他就收养了门徒的话，为什么彼得能成为大使徒？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本身他的年纪，他在当时的影响力也蛮大的。那么耶稣他们打鱼的啊，我们相信他也不是只有一只渔船，也不是他自己，应该还有他身边的一些人等等啊，甚至他的亲属和家人。哎，他们也跟着耶稣走了。耶稣说：“跟从我，叫你们得人如得鱼啊。”然后他们立刻舍了网啊，尤其是这个立刻的意思啊，舍了网跟从了他，就舍弃了家产呢，跟从了他。真像彼得以后说的：“我们这些人把我们所有都舍了啊，你还要我干什么呢？”等等，确实。这印证了这句话，然后接下来呢，往前走又看到另外一家，他的父亲带着两个儿子啊，相当于他们也是有自己的船，也是有自己的啊，这捕鱼的渔具，也是一个应该是一个殷实之家。然后耶稣招呼他们来跟从我吧，然后他爸爸还在场了啊，财产和爸爸都在场了，当着自己的父亲面怎么样呢？就是立刻舍了船，别了父亲，跟从了耶稣。这里边隐含的信息量太大了，我们没法解释。你想他，我们想想他父母的关系，他跟他父母的关系啊，他跟他父亲的关系，因为还谈到了西比泰的太太啊，也就是雅各和这个兄弟约翰的母亲在为他们争什么的，以后在天国的位置等等，就说明他的父母和他的儿女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相当密切的。这个家庭应该算一个比较上好的一个家族，殷实的家族了等等。所以不能说是父子反目或者父子不和，咱正好赶这个机会赶快的别了父亲跟随耶稣，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啊。我们相信是有特殊的一些东西的。那么他父亲的心态是什么啊？儿子两个儿子的心态，而且两个儿子就扯下了自己老父亲，这两个儿子都走了， 所以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能力啊？神的话是个什么样的能力？就这么一招呼他们就走了，很有意思吧？就也是我说的很有意思，所以我们要说道说道。第一个说道是动词，就是 talk 谈论的 discuss 啊，谈论的意思。我们解说一下，说道啊，就是这里边的说和这里边的道，就是耶稣说的这个道，耶稣说的这些说和我们所说的说和所说的道有什么不同啊？这叫说道说道。我们来看啊，整个在福音声当中，我们看耶稣他的说话带时的果效，时有能力，像刚才说来跟从我啊，就抛家舍业，哇，马上就跟从耶稣了。第二个来讲呢，时起争议啊，时起争议啊，就是还没有亚伯拉罕时就有了我啊，然后这些话我马上就起了争议了，马上就起了争议了，我的肉是可是我血是可喝的啊，等等等等，这些话马上就起了很多的疑义，等等等，有的甚至要拿石头打死他等等，所以时起争议。哎，在耶稣说与道的时候，不是所有的时候都有能力的，有的时候会带出争议啊。然后接下来呢，时而静谧，时而静谧的意思就是我不说啊，你怎么去诬陷我，甚至打我，羞辱我，我不说啊，我几乎什么话也不说。哎，时而静谧。然后接下来的必有奥秘，所以这个说与道啊，耶稣说出来的话语一定有奥秘。为什么有的时候有这么大的能力？为什么有的时候引起这么大家的非议？为什么有的时候他一句话不说？啊，这必有奥秘。所以我们怀着很大的问号啊，我们进入接下来的分享啊，一探究竟。我们要探一探这背后的属灵的奥秘到底是怎么回事？说和道背后到底是牵动了什么东西？背后有什么样的能力在后面？那我们给大家做一个哲学神学的非常深的，就是真相出来的这个东西，也就是所谓三三查经的绝对。我们看到这个现象，我们要摸到背后的真相了。我们看到了针对，我们要进入绝对了啊。这个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当我们查考圣经，我们查考希腊文，我们查考这个道这个词在希腊整个文化进展到新约的福音写成书的时候，这道在希腊文化当中的概念是什么概念？我们要这个进入对道的一个更深层这样一个领悟。我们说道若种，种的意思是种子的意思，种子的意思 DNA 的意思，就是很小的东西，然后它会衍生出一个庞大的一个巨大的一个整体，一个系统化的整体，一个活的一种生态。我们从一个很小的一个基点诞生出大爆炸来。所以现在呢，说大爆炸理论是最接近神创世界的这个观念，我是接受的。我是接受，因为我发现神不仅用大爆炸这个一个基点诞生出无穷，神在许多的他的创造方面，许多的奇妙的生物方面都有这个特点，就是一个小小的 DNA 然后结成种子，然后带出整个他的生命的一个周期啊，一个生命几十年几百年的一个周期。所以道若种啊，若种，这个道若种是什么意思呢？道若种的意思就是看似好像是跟我们说的话都差不多，但实际上真正的道出来，它是有一个种子的果效，它是活的啊，看似很小的东西，它慢慢的会在里边成长，里边成长，越成长越大，越成长越大，它最后长出什么呢？长出像一个真正的芥菜籽所长出的一个参天大树的果效。所以神的国也是这样的啊，神创造的生命也是这样的，福音也是这样的，新生命也是这样的，神的国也是这样啊，神的家也是，神的身体也是这样的，所以都是从一个基点，然后慢慢成熟，在基点的时候，它已经孕育着一个成熟的蓝图，然后一个成熟的能力，所以道若种，然后以为源，源的意思就是源泉的意思，也是元气的意思，就是开源的意思，就是所谓的元旦的那个意思，就是最原本的那个东西，源泉的意思，元旦的意思。道为种，也为源。然后接下来命运欲，然后蓝图展 蓝图展。所以这个蓝图到了新约圣经的时候，这个 logos 这个意思呢，其实已经升华为希腊哲学当中一个最玄妙最精彩的一个概念，就是什么呢？就跟整个这个世界背后形而上的蓝图有关系，就是仿佛有一位神，只不过他们还没有认识这位神到什么，但是他们认为整个的世界是有蓝图的，整个这个世界蓝图规定着世界发展的未来的方向，方方面面，然后深入到各个方面，就形成了各方面的学问，各方面的知识，各方面维度的各维度的基本的原则，也叫做各学科当中的第一原则啊，就是所谓的那个埃隆马斯克所谈到的，我们做任何事都要摸到那个第一原则，也是什么查理芒格所谈的，各个行业当中都要有找到那个各维度的基本的原理啊，就是这样的。所以它深入到各个行业叫做原理，它总体当中叫做宇宙的蓝图，按着这个蓝图展开，就好像一棵大树是按在它既定一个种子里边的 DNA 展开的，那个 DNA 已经完全的带有了这个大树长成的样子，这个意思叫做蓝图。那么希腊人呢，最奇妙的就是所谓的命运，所以我们在谈希腊的时候不能够否定希腊有神话有哲学有自然科学，更主要的在它的文艺形式当中有一个叫做悲剧，所以希腊的三大悲剧的这个著名人物等等这些悲剧。什么是悲剧呢？悲剧就是人我们常常说叫做胳膊拧过大腿，我们就是人不能跟我们的命运争，无论怎么怎么样只要命运定下来，最终命运一定要实现。所以希腊的悲剧都是在强调命运的一种能力不可改变。所以这个命运的背后是什么呢？实际上跟他的蓝图的观念，跟他的 logos 观念是有用的，就是 logos 是超过有形界， logos 规定有形界的发展的方向， logos 规定一个个具体的人的命运，在一个大的协作的命运当中， logos 是完全超越人的能力的，就好像一个庞大的洋流完全决定着一个水或者是一部分水的流动的，你的水的流动不可能去逆转洋流的流动，是这样，命运就好像这个洋流这个蓝图也好像这个洋流这个样子。所以你会发现这里边呢有几个很重要的特点，第一个，道是一个蓝图和命运，第二个呢，道为源泉，第三个呢，道是有生命的，它从生命的开始就开始启动，开始做工，然后接下来呢会带出整个这个生命的展现和成全，这就是一个蓝图的展现。所以这是到了新约的时候，希腊文所孕育的这个 logos 这个道的概念已经达到了这个哲学的高度，只不过他们对道的生命性，也就是生命的一个衍生一个发生学的这个观念还不太清楚，以及道本身也有道的本体，也就是生命的本源，生命的本源因为它本身就是生命，所以它规定的任何生命都可以从一个点开始，然后一个方面都可以从一个点开始形成这个领域当中的基本原则，形成这个物种的基本原则，形成这一个具体的一个植物动物当中的一个生命的周期。所以这个道原来它可以本身它就是生命的，它是有生命的，而这个道本身就是生命的本体，这一点呢希腊哲学再怎么悟它就悟不到这个程度了，它不能够领悟到道是个又真又活的生命的体，它本身就是生命，就这只能是道的自我启示，所以道成了肉身告诉我们道是有位格的，而且是超位格的，也就是神格的这样的情况，道成了肉身就它屈尊降卑成为一个有人的思想这样的一种可跟人可以交往的这么一种状态，所以这叫做道成肉身。所以道本身就是生命它规定着很多的生命的过程，很多方面的这个过程，这是圣经对什么呢？对希腊人的道的观念的成全，就把这个道升华到真正的神的本位让我们看到所有的道的背后原来是道的本体，也就是神。然后我们再来看看说说是什么，说弘道，然后切目标，逢时机带果效，就是我们说话的说，当人跟神分开以后，我们人还有说话的能力，说话的能力是什么呢？是表达我们一个罪人，一个脱离的本体罪人的意念的一个 能力啊，这个意念呢，虽然有一些飘忽不定，有的时候就是有一些说话不算数，食言啊这样的一种情况。但是呢，当我们说的时候，常常会把我们自己的一个心意、自己的一个计划、自己一个从零开始、从零到一、从一到 N 的一个计划展现出来，把我们的意愿、我们的情感、我们的道理、我们的打算、我们的计划说出来。所以神作为一个宇宙的整体，他说出的话是关乎他自己和宇宙的。那么人脱离了这个宇宙，我们可以说是一个小宇宙，是从宇宙分出来的一个小的宇宙，小的一个独立的自由意志啊，也有一些神性的残留。所以我们说话的时候呢，它就会带出我们里边的一种愿望，这个愿望可能只是开始的一点，但是我们想通过自己的努力，也就是知行合一，我们可以给它做出来。所以当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也在说一种道，只不过这个道是跟神分开的，是我们里边的一种东西，所以说宏道。那么说宏道，当我们明白了我们脱离了神，当我们回到神的生命当中，那么我们就以神为大了，我们就进入神的生命了，我们成为一个以基督为元首的生命共同体了，我们也可以弘道。所以这个道就不是小道了，这个道就是神所启示的福音，神所启示的大道了，神的心意了，也可以啊。所以说孔子也说，人能弘道，非道能弘人，那个道呢就是天道的意思。所以我们现在的人弘道，人说道说道，说你自己，但是人弘道的时候，我们这是基督徒，我们就可以说出神的心意，说出神永恒的旨意。所以说道啊，就可以弘道了啊。这是透过我们的口，透过我们的语言的各方面的一种表达和意识，我们可以传递神的天道。但是无论你说自己的计划还是传神的心意，你都得切中一个具体针对的目标，切中针对目标。这个切目标的意思是什么呢？不是你说的话你要自己规定你的目标，比如说我要让他信主，我让我儿子乖乖的，我要怎么怎么样的，不是。这是说你自己里边的想法。你弘道的意思，你切目标的时候，你一定要把握住这个时候道的作为啊，道在这个目标生命当中的旨意要开始运行了，要开始启动了。所以你切目标的时候，就是把握住这个目标，这个目标是神已经要向他做工了，已经聚焦到他生命当中了，所以你感受到这一点了，所以这就叫做你把握住这个目标，然后在恰当的时机，哎，正好你跟这个人见面，正好有这个特别机缘，你里边也看到了神要改变这个里边，你可悟到这个情况了。所谓的孔子说的就是当言的时候你要言，不言你就失人了，这是你要失去这个人了，失去这个机会，这是神给我们机会了。所以我们把握住这个时机，当我们说出来这话的时候，就不是简单的我们发出的一种声音的一种组合了，而是我们声音的组合传递的是神的心意，神的 logos 此时此刻临在的时候要想做的工作了。所以逢时机，这个时候我们带出来的就是果效，带出来的就是很奇的，哇，这个人神了，这个人一说话怎么马上就见效了，是这种果效。所以耶稣说来吧跟从我，这个时候这些人抛家舍业，然后马上就跟随耶稣基督。所以这个时候是说什么呢？是神的时候到了。所以耶稣道成了肉身，他既是神也是人，所以他用自己人性的一种语言，用当时的亚兰文也好，希腊文也好，或希伯来文也好，就是说来跟从我吧啊，这就传递出这么一个音响啊，这么一个信息。但这个音响的传递信息的背后是神呢，怎么样的？已要拣选这两对兄弟了，然后透过这个表达，神的工作马上就发出能力过去了，马上就吸摄啊，就吸摄。什么叫吸引？和什么呢？和这种摄取啊，就一下就抓住他们，他马上就得跟着。那背后原来是神的能力。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带出来的果效，所以它就使我们的说与道分开了啊。我们有时候说的时候是说的自己里边的心意，要自说自道；有的是什么呢？说的时候是神的心意，是我们述说天道。当述说天道的时候，因为道是活泼的，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谈道的活泼的特性，我们就可以带出道的能力所成就的果效。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说这是神人。所以你看旧约当中的为什么很多的一些经卷成为经典呢？就说耶和华的灵临到了，耶和华的话临到了我，耶和华啊感动我说啊，耶和华让我说的。所以 先知的东西都是什么呢？神的心意临到他了，所以他成为一个我们叫做代言人啊。简单的啊，风趣一点说，就是一个神的传声筒，他是神的一个什么呢？一个使者，一个信使而已。你不要做别的，你就要做神的一个代言人就可以了。所以先知就是神的代言人的意思啊。这个神的代言人就是先知，明白吗？不是简单的说预言，就是神想说什么，就透过这个人说出来。这就叫先知，先知。所以我们到今天来讲，我们人有先知的功能。怎么叫人先知功能？因为我们有圣灵，我们跟神接在一起了，我们跟神的身体基督成为我们元首了，所以我们能述说，我们用我们的肉身的口能述说神属天的心意，所以叫做先知啊，所以叫先知。所以先知的功能原来是这样恢复的，原来是这样恢复的。所以我们再看几节圣经啊，马太福音说，那时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了，向婴孩就显出来了。所以这里边说明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耶稣啊，在那些自视很高的法利赛人、文士和那些啊权贵面前，他就不说话了。而像真正谦卑的以色列人怎么样呢？真正有病找医生的人，他就说出来。所以耶稣把这样的人比喻成小孩子啊，比喻成心地单纯的，把那些所谓自己认为有智慧、聪明、通达的人啊，他自诩为这样的，所以神就什么隐藏起来了，就不说了，就不说了。所以让我们联想到比拉多，他不仅不像小孩子，而且他表面上的真理是什么，但实际上呢？他并没有到在他生命当中的拯救计划，而且他里边有他的骄傲和抵挡，包括那些法利赛人、撒都该人，还有宗教界的权贵，还有那些被他们鼓动起来的当时的愚昧的当时的以色列人啊。所以耶稣在那个时候，他知道他的时间，他也知道他本身就是道，也知道父的心意啊，他也知道他要透过这个上十字架完成神的心意，所以他也知道这些人起来就是抵挡他啊，他根本就像那装睡的人一样，你怎么喊他，你越喊他，他睡得越实着，他装的越睡得越沉，是这样的。所以他不说话，所以他不说话，所以他向这种所谓的聪明和通达的人就隐藏了。在那个时候就可以我可以告诉大家呢，其实耶稣那个时候他所做的所有的东西，其实都是按着神的计划来做的。所以耶稣有著名的一句话，就是天上怎么审判我，地上怎么宣告怎么审判啊，父让我怎么说我就怎么说啊，父让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哎，这样的。所以父的心意就是他的传说，他所说的道就是父的心意，明白吧？所以说道说道，我们人必须要说而有道啊，文以载道，我们叫说而有道，就是这样的。当我们说道的时候，就像效法耶稣的时候，我们一定知道道他的工作到底到什么地方了，此时此刻是不是道的工作的一个边界啊？这个针对的对象是不是道要工作的对象啊？这个时间时机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们必须要沿着道的这个带领去做，就好像我们的船必须跟着水流，流到水流到哪儿，我们船怎么样跟到哪儿，这个时候才可以。否则的话呢，啊，你就搁浅了，你就撞礁了，等等等，啊，是要求。所以我们要对神的道有非常啊清晰的一种感觉，我们的灵性慢慢的恢复，会有这种感觉的啊。那接下来啊，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也就是父本身他是。一位灵，他是有位格的，所以他自己引导他的心意，引导他的工作，引导他的能力，有一定的原则的啊。就是当他遇到了这种非常刚硬、非常抵挡、自以为是而且骄傲的这些人呢，哎，神的道就隐藏，就躲开了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属灵人就不说了，我们也闭口，我们就不说了啊。然后哎，神道发现好土地，发现一些单纯的灵魂向他敞开，怎么样呢？大大张口，神怎么样就进去充满他。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当说的时候就一定说，反不说就要失人了啊。所以有的时候好像是应该说的，我们说了，但是实际上是失言的啊，本来不应该说，因为它里边的光景实际上道并没有要临在他的意思，没有充满光照他的意思，所以这个时候你跟他说实际上呢是不智慧的啊，是失言的。 所以接下来我们再看约翰福音，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这里边是对犹太人说的，这里边有犹太人的选民，也有不明白的，也有非被神拣选的，但是这里边有神的选民，有基督的门徒。所以耶稣谈到了一点，就是我生命的粮。这里边他这里边揭示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啊，马太福音告诉我们，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得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里所出的一句话。所以这两节圣经带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真相啊，什么真相呢？那就是人活着不单靠食物，是指的第一条命，生物的这条命，我们维系是靠食物的，然后乃是靠神所口里一切话，这是指什么呢？灵命啊，就是神的儿女的命。所以神的儿女的命应该是吃耶稣的肉，喝耶稣的血，就是耶稣就是那个生命的粮。耶稣所谈的这个第三条命是要靠神所口里所说的话作为他生命健康的指标，他的生命的成长和成熟都是对神的话的领悟，对神的话的把握，以及对神的话的传达啊，都是这样的。所以这个生命对神的话他的了解越多，领悟越大，传递的越棒的时候，就说明这个灵命越坚强越强壮，这个意思。它跟我们肉身的生命借着食物还不是相同的，但是有类似的地方的，不是相同的啊，因为它的食物不同，它的强壮的指标不同。所以谜底初揭，我们现在初揭谜底啊，初揭谜底就是耶稣为什么在比拉多面前不说话，为什么耶稣说他的肉是可以吃的，为什么耶稣说我们活着不是单靠食物啊，乃是靠神的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所以我们揭示的谜底是这样啊，灵命生长，道为根粮，这个很有意思啊，灵命生长，我没有用成长啊，道为灵粮，道为食粮不就完了？什么叫根粮呢？它是要对应的啊，灵命生长是两个概念啊，一个是灵命的出生，也就是新生命，新生命，神赐给我们新生命，还有呢就是长啊，这个新生命的成长，所以叫做生命灵命生啊，就是诞生，长就是成长，道为根粮，根是对应生的，就是本乎这个道，道是这个生命的根本啊，就是真葡萄树接上这个道，就是所以我们就有新生的。所以圣经约翰一书也谈到了，我们是借着神的道生了我们，那里边就翻译成神的道，原文是神的种啊，实际上呢道种道种啊，实际上有一个很重要的道可以作为我们新生命的种子，我们新生的种子是道所栽培的啊，这样。然后粮呢是我们成长过程当中，道又是为我们属灵的灵粮，这句话是这么个意思啊。然后接下来交流辩论啊，叫做话说思想，就是但是两个罪人或者罪人和罪人进入了一种世俗的人文的或者是娱乐的，也不一定都是不好的，就是我们可能聊闲天呐一些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有一些小八卦呀等等，这是交流辩论，有的时候是辩论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基督徒之间的一些辩论，是话说思想，我们这个时候说的就不一定都是道了，只不过是说的我们的理解，此时此刻我的心意，我的感受，现实的现在流传的一些什么样的学说或者是一些八卦的新闻等等，传递的是 idea， 传递的是现有的一些信息和思想啊 ，idea information 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个跟我们要摸到神的道，是传递神道的目前的运行的旨意的时候，这是两种说啊，一种是说出的道，一种是说出的自己的 idea， 世俗的信息，这是两种说法，两种说法，一种是有道之说啊，一种是无道之说，一种是道中之道，或者是道出真道，一种是道出小道，小道就小道消息的那种道。所以道与说它本身用这种名词也好动词也好，它都有两个含义，一个是完全是人际之间的，一个是人是神的代言人的。所以我们要谈的是要把这个道分出来，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有一种特殊的说，我们可以说出神的心意，也有一些世俗的说，我们可以说出一些人间的一些交流啊、娱乐啊、小八卦啊等等，也可以，也不是完全就是基督徒就不食人间烟火，也不一定啊。我们也可以有一些娱乐的东西，但是当你说道的时候，你一定要按着道的运行 啊，此时此刻把握天机，带出道的能力，带有道的心意，这个时候就一定带出果效来。所以这两种说是有别的，这两种说是有别的，明白吧？一种是我们人际间的交往，一种是我们成为神的代言人。最后我们来看一下提多书有些非常精彩的经文，在提多书三章九节告诉我们，要远避无知的辩论和家谱的空谈以及纷争，并因律法而起的争竞，因为这都是虚妄无益的。看到没有，这些经文就指出了保罗这句建议和命令的一个背后的真相，就是说我们基督徒之间或者是信仰很深的人之间有一些辩论，有一些争论，那个时候是争论家谱，到底是耶稣从哪来的，耶稣的家谱是不是大卫的子孙，亚伯拉罕后裔等等，当时有很多的争论啊，对耶稣的身份呢、约瑟和玛利亚的关系，到耶稣身份怎么来的，有很多那种争论啊。然后呢还有对什么耶稣到底是不是这弥赛亚呀、耶稣是不是摩西所应许的那个未来的先知啊，耶稣到底是怎么回事等等，有很多辩论啊。然后割礼到底怎么样啊，我们愿意行割礼守律法等等，有很多辩论啊。然后因律法而起的争竞，你看到吗？这都是虚妄无益的。什么意思啊？这跟神整个那个当时的救赎的一个心意，而且要运转到他儿女的生命当中，运转到他的教会当中，运转到他的国民子民当中的心意完全不搭界。所以我们都陷入了这种辩论和空谈啊，用人的智慧人的争竞，根本跟道没有关系。所以这种说道说道，这种说道，这种无论是说无论是道，其实是没有道，没有真道在里边的。这个东西徒起争竞，毫无益处，因为对宣道没有任何的关系。看到了吗？这些经文它深刻到这个程度啊，它把形而上的一种信息的交流和形而上的真正道要透过我们的口传递出来，这做了一个最根本的一个区分啊。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个道理的话呢，我们还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呢。然后我们说真理落地啊，今天我们谈的这样的一个真相我们要落地了。落地怎么落呢？我要告诉大家啊，生命之道活泼不羁，说话重道，避险能力。什么意思？圣经启示的道，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它不是一个道理。所以我们常常说真理真理，我们说真相真相，无论是真理或者是真相，真相比真理要好一点，理呢总给人感觉是一个公理，一个道理，一个说教而已啊，教义而已，这个教条知识而已。真相呢好一点，真相比较客观一点，但是呢都还不是圣经所传的真道。圣经所传的真道是生命之道，你就记住这个道理啊，它是生命，它道前面要加上生命，也就是这个道是活的，不仅是活的，它是道的本体，是所有生命的本体，同时呢还是一切生命的本源，是这样的。而且万有的生生息息啊，生长这个发展怎么样呢，都源于这个道，关乎这个道，这个道引导他们，给他们规定了 DNA， 同时道又用全能的命令怎么样呢，去持守，去护卫着，保护着这个宇宙的秩序。所以这才是生命之道。所以中国的老祖宗所以谈到了一点，他说道的道德，道德呀，大道生生，这句话也很有意思，就是天道大道生生。什么叫生生呢？就是有好生之德，就是它不断的衍生，不断的有新的各种的事物啊，生命啊诞生啊，它是一个生命的源泉，哇，不停的东西都从它那儿出。所以大道生生，大道生生和符合圣经的啊，圣经告诉我们所一切生命的本源都来源于这个道，而这个道本身就是生命之道，它就是生命的本体。所以这就跟我们理解的道理不同了，跟希腊人所理解的蓝图就不同了，跟希腊里理解的宇宙有一个原则和秩序就不同了。因为这个秩序是一个有生命的一个神，这叫做道啊，他所规定的，他所引导的，同时他所保守的，所以就把这个 logos 一下子提升到一个它的真正的一个究竟的状态。因为道你只是它一个外在的原则，还是不了解这个原则到底怎么回事。原来这个原则有一个规定原则，设计原则的一位神啊，这就是第二位格的道，看到没有？所以它既然是生命，它就活泼不羁。不羁的意思啊，它意思就是什么呢？ 潇洒自如，不受你们地上的限制，不受罪人的限制，不受我们思想的限制啊！他是活泼的，活泼的意思，他像水流一样，所以我们形容道的时候，可以像流水啊，可以像风，也可以像火苗啊！他是活泼，你看火苗，它不仅是活泼的，而且可以烧毁一切抵挡他的，一再抵挡他的，他不以任何的抵挡他为他的限制，所以啊，他如水啊，他如风，他如火苗一样，所以。神的道和神的灵是不能分开的啊！神的道和神的灵，如果神的道和神的灵分开了，那么道就变成了一个教条和知识啊！如果神的灵和道分开了呢，那真正的啊，这个好像是这个道就变成火，变成水一样啊！那种火就是好像现在的这个加州的大火一样啊，水就好像我们刚刚说的洪水一样，所以道和灵啊。道灵是按着道的一个秩序规定去发生作用，而道呢是按照灵的生命力所带出它的能力，所以道和灵它本身是一的啊。我们用人有限的智慧把它分开，实际上它是合一的啊，它是有生命的活泼的道啊。这个生命活泼的东西其实就是灵的特点啊，生命的特点等等。所以这样来讲呢，我们就不能够把道限制成一种知识和道理。啊，包括上神学呀、背圣经啊等等，不是这样的。你必须要感悟到道的活泼，现在做到哪儿了啊？现在道的是启动在哪儿了啊？道在你里边啊发挥的什么样的一种感动的作用？你这个时候就要行出道来，行出道包括说道，就是传出来，也包括你行道，行也是道。所以道成肉身，本身不仅说，而且行啊，都是道的表达。然后说话重道，重的意思就是。不是中肯的意思啊，是打中的意思。不是我们说罪是没有打中靶心吗？所以这个时候你成为义人了。义人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恢复你说话的打中靶心的能力，那就是什么呢？要重道。重道的意思就是你要合乎到此时此刻的活泼的带领，这叫做说话重道。然后就避险能力，避险能力，你这话说出来以后怎么样呢？背后恰恰就是道要有所作为的东西，所以当然你说完以后，道就开始做工了，所以人就觉得你是什么？你是先知了，哇，你很厉害了，你看你带出都有果效了，你就不是在那夸夸其谈，你也不是在那啊这个口若悬河了，你不是在那给人说理啦啊，无论是护教啦、辩驳啦，好像自己非常厉害，但实际上呢没有果效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你那样做的时候呢。其实背后是有你自己的热情和能力，但是你跟道的结合还没有达到那个程度，还没有达到那个程度。所以这就是道啊，从远方出来，从里边出来，里边出来，它会带出能力，而不是你的说教，也不是知识，是活泼的道。一定记住活泼的道。所以我们背诵的经节啊。也是一节很宝贵的经典，你今天听完以后，你再听，你再读起来，可能就不同了啊。那么大家看一下，那么这节经文怎么说呢？这节经文说，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所以我们得了重生怎么样呢？是借着道，是从道而出啊，道而出。然后呢，这个道是什么呢？活泼长存的，活泼长存的，活泼长存的，就是它永驻在宇宙里。活泼的意思，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生命的意思 ，zoe 的意思啊 ，zoe 就是生命的意思，看到没有？这个道是生命的，活的，而且是永存的啊，永存的啊，这样呢，它由它带出的我们的重生是不朽坏的种子，我们这个道所生出的种子又是真葡萄树上所结出的这种活的枝条，自然能够成为道的传递的这么一个渠道。所以我们说话会带出道，我们说道说道就不是简单的所谓的口语说道说道，而是说出道来，说出道，说出道的心意，道的作为，道的活泼的生命想要影响的人与事。所以我开始说 Rhema 神学有没有一定的道理呢？其实是有一定道理的，有一定道理。所以我们要把活泼的道带到我们的活泼的话语当中，这个时候你说话就带有能力了啊。 所以我们触类旁通，触类旁通怎么触类旁通呢？这样几点啊，叫相机而说啊，道立发作，未说而说，侃侃无果。就是你相机而说，相机而说，就是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做事的时候，我们发现人情世故、机缘巧合各方面的利，各方面人的心态都已经到一个程度了，这个时候就是他要产生一个新的作为的时候了，所以叫相机而说，然后道力发作，这个时候实际上就是背后人的灵、人的思想也包括神的这种能力也要开始介入的时候了，所以这个时候道力发作，所以说你说出来的东西就有效。为什么说伟人是什么，领袖是什么，恰当的时候说出恰当的话，就是这个意思，他带出恰当的果效。为说而说，就是不当的时间、不当的场合，为了自己要表达自己的心思啊，我不管周边的人怎么样，我两眼一抹黑，但是我要把自己的信息，我要把自己的意念，我要把自己的才华都表达出来，这叫做为说而说，侃侃无果，就是你口若悬河，侃侃而谈，但是没有结果，这叫做侃侃无果。所以我们常常讲，我们在学德鲁克的那东西，我们也反省了一点，就是什么呢？我们的有卓有成效，不是以我们说出什么东西，而是我们说出以后对我们的客户有多大的帮助，是不是解决了他的问题，这个才是卓有成效。否则的话，我们说的再多，可能都是噪音啊，都是噪音。所以给大家这样一个符号啊，有的时候要用喇叭啊，你要大声的说啊，振聋发聩啊，有的时候呢你要噤若寒蝉，你要闭嘴，这喇叭你要失灵的啊，不要让它发声的。所以耶稣整个的一生给我们见证，他到各地传扬天国的福音，但是在比拉多面前呢，他却一句话不说，所以给我们带出了非常奇特的一个见证的样板，不是我们到任何地方都说的，也不是我们到任何地方都闭嘴不言的，当说则说，不当说则不说。所以给大家两个分野啊，两个人生的一个境界，一个叫能说会道，哎，我们又能说又会道，很机敏很聪明啊，然后接下来说出来的道呢，哎呀，经常有道理啊，有神学啊，有圣经的知识啊，大篇幅的引述经文、背诵经文等等，叫能说会道。还有呢，说以硬道，说以硬道啊，不是说以载道或以传道。所以传道的意思呢，就是什么呢？道好像是死的，道就好像是一个原则，道好像就在那摆着，是一些知识和教义，不是的。道说以硬道的硬是什么呢？硬是回应啊。应是什么？我们有一词啊，叫做应声虫啊，应声虫。什么应？应的意思，我回应我的主人，回应一个生命活泼的有位格的道啊，他是主人，他在不停的运作，他在成长，我们只是从上面去听应他的吩咐，所以我们要回应，要听得真切啊。你在哪里啊？我在这里啊。这是我要差派谁呢？差派，请差派我啊。萨姆尔，萨姆尔，你在哪里？哎，我在这儿，主啊，我在这儿。所以我们要应道。不是简单的传道，也不是简单的弘道，也不是简单的讲道，不是的。我们的硬道，我们弘道是一定要相信，还有一个更高的境界，那就是什么呢？道它自己在运行，自己在他的儿女，在基督的身体里运行。我们把握住这个运行，掌握到这个原则的时候，我们能够感受到道这个时候希望我们表达，他已经运行到我们这儿了，要透过我们要传递出一些什么他的作为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说，当我们说的时候叫做弘道，叫做应道，他就带出道的作为，所以背后带出能力，这就叫做神的话语都带着能力。因为什么呢？神的话正是他要作为的时候，当然带出神的能力。如果我们的说话和神的道的活泼的道的旨意相脱节的时候，那我们说的话有的时候是鹦鹉学舌，有的时候是苍白无力啊，即使是能说会道、口若悬河，也没有果效，是因为什么呢？带不出道的心意和道的能力来，明白了？这道理很深的，非常非常关键啊！这里边会，我们在周四的双亲门训当中往下进一步把它落地，就是一个传道人怎么能够把握时机，带出 啊，我们常常叫做巧妙的四两拨千斤的一种话语的能力，而不是在那儿喋喋不休的啊，甚至让人感觉有点烦的。哎呀，在那吵来吵那种样子，我们不要做那种争辩，或者是那种啰里啰嗦、喋喋不休的在那儿说教，不是这样的。神的儿女当说则说，一定带出道的能力；不当说的话，一句话不说啊。这个时候带出神的智慧。